的所载的历史的一些要点。我们看到这里面，我们总共看四个方面，就是腓力士人的威胁，还有三支合一的撒母耳，扫罗的为人，大卫的王权，还有他的执政啊。涉及到历史的东西都很多，有些呢我就稍稍几句话带过啊，就不细细的加以描述。重要的地方加以分析呢，我会多提一些，所以大家平时读经呢就非常的关键了啊。首先看一看这个腓力士人的威胁呢，我们讲约书亚记，讲士师记，讲撒母耳记啊，我们都会提到腓力士人的威胁的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看到呢，腓力士人的威胁啊，它出自于士师时代，一直呢它的威胁的程度呢有的时候会加强，有的时候会减弱，但是呢始终它的威胁都没有彻底排除。在撒母耳时期它解决的情况可以说是相对来讲士师时代是最理想的，但是真正彻底性的把所有的腓力士人的问题剿灭清除掉我们可以说是大卫时期。但事实上呢，我们在历史上也可以看到腓力士人最后的那个他的踪迹啊，也并不是到了大卫时期后来就没有了，到了再后来，到了先知时期还出现有腓力士人的一些遗迹。那么到了今天有些人会说比如说像巴勒斯坦，他们就是基本上是腓力士人的他们的后裔。那么我们通常呢，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就需要注意，你看啊，我们一般从解经的角度我们会怎么说呢？我们尤其谈到从预表学上从灵异解经的角度，我们当讲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然后要按照神的吩咐把迦南人都赶尽杀绝，是不是要不留活口？然后你知道近代的一些人的解经就会引发极大的一些困扰，包括搞不好会引起战争来的。好在人家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中国话啊，听不懂我们中国话。但这样类似的这样的话在今天，而且尤其在美国的环境当中，如果再被说和重复的时候就要相当小心。你比如说有些解经的人就会跟我说，哎，你看当初的以色列人他们不好听话，是不是？所以他们把迦南人留下来了，也包括把腓力士人也留下来了。那么今天我当初听到这些话的时候，阿拉法特还活着呢啊，他们就说了，解经的人就说了，你看现在巴勒斯坦人不就成为以色列人很大的搅扰吗？基督徒有一个天然的情感，就是非常亲以色列人，是不是？所以巴勒斯坦人呢，解放运动啊，法塔赫呀，或者是其他别的一些，你都会觉得他们是仇敌。你知道这样的话在中国说可能问题还小，但是如果要在一些回民地区说了也会比较严重，而且这样的话，这样的解经在美国尽可能说起来要小心，因为容易引发民族性的、种族性的一些争端。那么这个属灵的道理是事实不假，可是这样的情形你要成为一些分段。比如说对待人的看法上，当主耶稣基督诞生了，你知道由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是面向，尤其是面向外邦的，我们都是外邦人，而且外邦人会得救，甚至现在犹太人没有信主的，我们外邦人信主了。所以从这种角度上来讲，当我们解经解释这方面的经文，尤其是古代那些迦南本地的一些人留的后裔一直活到今天的，我们在做解经的时候要小心措辞。首先那个属灵道理还在，哎，但是呢措辞方面要非常的谨慎，而且要注意历史的分段。就是在今天我们要看每个种族啊它的平等性，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神是爱万邦的。而且你知道吗，在巴勒斯坦人当中很多人信主，哎，所以当你亲犹太人说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为耶路撒冷多多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在叙利亚人当中，在黎巴嫩人当中，还有在巴勒斯坦人当中有很多神的儿女。 那么如果你要绝对的只把这些人作为是非利士人留下的后代，所以按理说都应该当初绞尽杀绝，你说你这样的话是不是会容易让人抓把柄？所以我们要注意解经的措辞啊。所以这是我是少将分析。那么在那个这个威胁的问题啊，我们就看到在当时就尤其是撒母耳时期，撒母耳还没有走上真正的历史舞台，因为他早期他比较年幼，神在起初虽然跟他小小的时候就跟他说话了，但真正用他是在那个老以利听到战败的消息，然后就一头栽死，而且那时候呢我们就基本上就可以说他有中风的那个迹象，然后再加上把拨筋骨也摔断了，因为他过于肥胖，然后他的两个儿子战死，约柜也被掳，然后再加上那个老以利的儿媳妇生了儿子，然后生儿子名字起名叫以加伯，而且生完儿子就那个母亲也死了。以加伯的名字这个含义很特别，叫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所以在那种情形底下，撒母耳经过一些年的预备，撒母耳后来才走上历史舞台。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情形呢，就看到非利士人的威胁导致了以色列君主制度的产生。假如没有非利士人这个威胁存在，以色列人的君主制度还不知道要延伸到推迟到什么时候呢？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啊，告诉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环境。当然，非利士人他的情形，具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可怕性，因为在非利士虽然是个小小的平原，并不大，可是我们看到神许可非利士人给初期的以色列人的王国带来极大的搅扰。非利士人我们过去讲过，他们有 Pentapolis， 就是五城的联盟，而那五城的联盟每一个城的国城主都是一个国王，他们一打仗的时候五个城就是连在一起的，然后他们的气势几乎是可以说是势不可挡，而且就后来呢就包括以色列的第一个国君扫罗都战死在跟非利士人的这个战斗里面。当然扫罗不是被非利士人刀杀的，乃是他自己伏在刀上，他请求手下的杀他，但手下的人不杀他，后来他自己伏在刀下啊。所以像这样的情形都告诉我们在当时那个战争的那种严酷性。所以非利士人的这个情形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威胁啊，远超过我们低估的情况啊。那么就在这种危机底下呢，我们看到三合一的或者说是三职融于一身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啊，既是先知又是领袖然后又是祭司的撒母耳呢就出现。那么撒母耳他的出现呢，我们看非常具有传奇性，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呢的确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呢，好多重要的人物在产生的时候都经过一个民族的阵痛，也包括家庭经历的一个阵痛啊。比如说像那个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啊，就是一个愁苦的一个女人啊，一个愁苦的妇人，因为她作为一个以法莲人的一个妾，可是呢她不能够生孩子，所以呢她就是那个她的丈夫另外也有太太，所以她是两个。圣经怎么形容她？但是呢总之我们知道她是两其中一个太太，哎，两个妻子啊，两个妻子之一。所以我们看到他由于不生育，他如何？他是被另外一个太太嗤笑的。所以后来在那个示罗那里献祭的时候，哈拿是非常愁苦的。所以他的祷告的形态可能是我们今天对不起，也许我不应该用妾这个字来形容啊，因为是尤其录在录像里面是特别的不好更改，所以我道歉一下啊。那么总之呢，我们看到那个撒母耳的母亲在祷告的时候是今天很多人祷告的形态所模仿，那就是嘴上那个嘴唇有动然后没有声音出来，所以老以利认为他是不是喝酒喝醉了， 到后来才知道他的情形。可是刚我们看到那时候的以利虽然已经在我们形容上有点年老而且有点昏庸，可是神一定方面的有些方面的工作还借着他，比如说他祝福了，结果果然怎样，哈娜后来就怀孕。那么当然哈娜的怀孕呢主要的缘由是由于神的慈爱，还有呢包括他的许愿。他许愿的情形是告诉耶和华神，就是如果他要是有孩子他就献上。所以这个以法莲人的后代所以他生下来呢他是做拿西尔人。而且呢他一孩子一断奶，我不知道那个一般做常规每个家庭的断奶的情形不一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很惭愧，我断奶的很晚。为什么呢？因为我生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家非常溺爱我，所以我的母亲非常的溺爱我，一直让我吃奶吃得很晚。所以从我个人来讲，我的断奶的经验不是萨母尔断奶的经验，但是萨母尔一定很早，相当早就断奶，然后呢，后来就一直在老以利的面前来那个参与服侍。所以我们就想啊，萨母尔的出生，包括他从小就参与侍奉，是一个非常奇异的一个经验。而且你想，萨母尔和以利的另外两个儿子都处在示罗圣所那个环境里面，居然萨母尔没有被带坏，而且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萨母尔有没有常常被那两个坏小子欺负？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而且老以利在他的两个儿子和萨母尔之间怎么平衡关系？他如果爱萨母尔一点，肯定那两个儿子不高兴；他假如疏远一点，那两个儿子可能既然我爸爸都不喜欢他，我们偷偷摸摸就打一巴掌、踢一脚。所以你知道吗？萨母尔从小的环境可以说相当不容易。可是萨母尔是一个从小就在耶和华面前侍奉的人，所以萨母尔的情形啊，让我们有很多可琢磨。那么在我们刚刚我。1982年在读神学的时候呢，我就记得那时候在我们神学院领早祷的时候，有些老师就常常讲萨母尔小的时候神在夜间跟他说话的那个过程。说实话那个里面讲的那个道理的那个经义我今天早就已经忘了，所记得就是萨母尔被呼叫，然后萨母尔又去沉睡，然后再去呼叫，再接受呼叫，找老以利问怎么回事。但是我们整个看 Summer 的过程，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啊。那么我们就看到呢， Summer 真正迈入领袖还有先知的服侍，他的指示是在雅弗的那个战役之后啊。而且呢， Summer 走上舞台的那个最光亮的那个部分，也是由于面对非利士人的威胁。那么明显呢，在那个尤其像撒母耳记上第七章那一段呢，可以说是撒母耳服侍的那个顶峰时期，因为那段时间神特别赐福撒母耳，而且让以色列每次打的仗都有很奇异的得胜。而且你看到没有，他们所打的仗的那种得胜方式有点像什么呢？像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带领之下攻打迦南时期的那个时候的征战胜利，都有自然界的一些参与，神在自然当中呢显神迹奇事啊。当然在这之前呢，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像那个约柜被掳啊，约柜后来在别的人家那个里面有停留啊，一些情况。但是我们看到撒母耳真正在做领袖、做先知、做祭司的过程，我们看他是有着相当高的威望。而且在他做领袖的那种阶段里面呢，我们看明显的那个权力的中心那个地点有所转移。以前呢是什么呢？一开始以色列的那个军事中心呢是世界，后来在亚比米勒的那个做坏领袖的那个过程，他可以说算是以色列人当中最不名正言顺的第一个王，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如果要是最终溯源说哪谁是第一个王的话，严格上来讲可以说不是扫罗，有一个假冒者想开辟王的先河，那就是亚比米勒。但很可惜他不被承认，所以他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王， 但他是假冒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从那一次的事件当中，我们看到那个事件楼被烧，因为事件人有罪，跟亚比米勒就顶上了，后来产生很大的那个战乱，事件的那个军事中心的地位就被转移，变成示罗。示罗后来在老以利的时期，我们相信示罗已经被焚毁或者被践踏，所以后来尤其像那个撒母耳记上第七章那个时候啊，明显的撒母耳把重要的那个指挥中心搬到哪里呢？搬到米斯巴，啊，搬到米斯巴。而且撒母耳呢，让我们看到的是，他是有一个很有属灵恩赐、有属灵魅力和影响力的一个人。所以呢，在他做士师、做领袖那段时间，整个以色列可以说是非常的太平，人们享受在富裕、平康啊的那个生活条件里面。所以呢，像那个撒母耳这个重要的人物呢，我们注意到他的重要性，而且呢，他的关键的重要性，他的重要地位呢，他的作用起在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把一个重要的士师时代结束了，然后他接替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王国时代。所以他是中间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桥梁，而且他要在其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你知道吗？我们国内的时候，我们在国内大家都知道一个词汇叫平稳过渡啊，知道吗？我们从国内来的人一听到这个词儿就会觉得很好笑，因为平稳过渡就意味着不要产生动乱，要国家要安定团结为主啊，所以你知道撒母耳要起到这样的作用。而非撒母耳不可。假如那时候撒母耳不在了，是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在做士师，然后假如以色列人享有他们的王的话，一定没有办法平稳过渡。所以撒母耳所起的作用，你知道吗？就非常的关键。而且他的存在不单单是政治制度，从这个体制上，从一个以耶和华为神高摩的领袖为体制的一个士师时代，然后呢跨越到王国时期，不单单是如此啊，更主要的在这里所传承下去的应该有什么呢？应该有祭礼，有律法，有耶和华的启示，有神的地位在民间被尊重敬仰的程度，有多方面的因素都要在其中蕴含着才行。而撒母耳呢是这样一个人物，而且撒母耳其中另外一个重要地位的作用的一个体现是什么呢？当第一个王很快就表现出他的偏执，还有他的顽拱，他的悖逆的时候，撒母耳要做另外一件事，要找一个新的王怎么样取代那个王。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撒母耳所站的位置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啊。有的释经的书或者是有些参考书里面就形容他说他是一个把以色列的将来给塑造了的这么一个塑造型的一个人物，他塑造了以色列的将来啊，所以这个人非常的非常的关键。当然他有他的遗憾之处，就是他的两个儿子究竟为什么是变成那个样子，我们今天谁都没有办法得出结论。第三个重要的问题呢，我们看一下，就是扫罗的为人。扫罗呢是一个悲剧性的一个人物啊，有的解经书呢，用他是一个糊涂人来形容他，他整个是一个糊涂人。那么扫罗究竟在位有多少年呢？有一些观点不等，你比如说，在我发给你们那个发给你们的那什么上，讲义上，那个前面我就给你们大致罗列了，有的观点是讲呢，比如说从1028就算到那个大卫作王到973到973大卫作王，那么那个 那么这个期间呢，九七三，我看看九七三，我们看一下那个前面的那个说法，算法是可以算它大概有十来年的时间，啊，可是事实上呢，你知道有的，就是那个从1028到大卫那个九七三，然后九七三往前推那个四十年，往前推四十年就是大卫做王四十年嘛，你往前推，所以呢整个扫罗王就变成了十来年的时间。可是事实上有些圣经的新译本当中就讲，事实上扫罗做王有多长时间呢？有大约有四十来年的时间。所以基本上现在有一种比较公认的说法，就是扫罗做王起码有四十年，然后大卫做王有四十年，然后呢所罗门做王有四十年时间，所以他们三位加在一起的时间就有一百多年，哎，所以大致的情形如此啊。那么扫罗在位为人的时候，我们从他的体魄到他的为人，我们看到这个人呢，他的早期和他的后期，这个人呢是截然从形象上来讲，是截然不同。为什么呢？从早期上来看，我们看大卫那个扫罗王的体魄，他是高人一头的。可是这个人呢，在有的时候呢，却表现出他的腼腆，还有他的谦卑。所以从早期上来看，我们看扫罗啊，并不是一个极具有那个冲撞意识、愿意挑头、愿意显自己的这么一个人，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在一定程度上还表现出内向、腼腆和不自在。所以呢，当他耶和华的灵充满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的灵明显的让这个人怎样呢？突破他自己。所以他有的时候呢，他受感受话，然后甚至把衣服脱了，那样的情形都让人觉得这样的事情做在扫罗的身上蛮意外。所以呢，这是起初啊给人留下的这个英雄的形象。可是到了后来呢，我们看到当第十三章以后，我们就看到扫罗的形象变了。扫罗的形象变成是他为人不肯等待，着急，然后呢僭越他的次序和位置。比如说他那个时候祭礼的那个职分一定是祭司，所以他身上不应该担负着这个责任的。他已经不同意撒母耳，你知道吗？他已经不同意撒母耳，所以他的这个越权去献祭就招致来很大的问题，就第一次被宣布王位要离开他们家。然后再到第五章，我们看到他进一步的说谎话，然后来违背。然后我们就看到呢，在第二次的情形里面，我们就看到在那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的里面，当撒母耳就讲他的时候，那时候顽梗和悖逆就已经变成是与拜偶像这样的罪是同等了。所以扫罗的问题就已经大了。而且在十五章的里面，当撒母耳宣布了以后，耶和华的灵正式离开，然后恶魔开始到他身上开始搅扰。所以后来的情形，我们已经在后来的情形里面已经很难看到以前的扫罗了。什么时候还能看到一点以前的扫罗呢？就是比如说像他如果要是被大卫的琴声一弹，然后从恶魔的手底下被释放了，那时候能看出一点来。还有什么时候可以看出一点来？就是在那个山洞，大卫说我明明可以杀你，他说我没有这样做，因为你是受膏者。他被感动的情形下说他自己错了，在那种情形下还能看到过去一点扫罗的样子，但是更多的情形下你已经看不出来以前的扫罗的样子。所以这个情形已经，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他被恶魔所搅扰或者掌控或者辖制，他整个已经变成非常偏执错乱，已经他的里面已经不再有完整的人格了。而且后来我们看到扫罗的为人非常的那个 非常的残忍还有凶暴。你看他在追捕大卫的过程当中，他的那种杀戮，那种处心积虑，那种手段，有的时候那种残忍流血，已经到了一个毫无怜悯的那种地步。所以我们看到扫罗这样的情形呢，真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痛心。但是在看到扫罗这方黑暗面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作为王国历史上，扫罗尤其作为一个整个这个王国统系当中，这个时代当中的第一个君王，那我们看到他在军事上，神还是使用了他。所以你知道，在那个在撒母耳记的神学里面，就有这样一贯的表达，就是神当使用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把敌人交在他手里。所以在那个在扫罗王供职的那个阶段里面，从军事上来讲啊，扫罗还是有功劳。比如说他打败腓力士人，他也有打败亚玛力人，虽然亚玛力人他没有剿灭，而且他为自己留私心，可是我们看到扫罗王在军事上是有长处的，是勇敢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被神所用的。只是这种情形呢，后来没有办法坚持，后来他用更多的时间用在内讧上，他希望先把国内怎么样呢，攘内，先安内，然后才攘外。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情形，他是把错误的那个把精力用在错误的目的上。那么我们看他的结局是怎样定的啊？他的结局呢，我们看这个人的结局呢，基本上可以从第十三章他献祭那个事情上看他的结局，和第十五章他留下亚玛力王还有牛羊那方面看他的结局，撒母耳都宣告了他的结局。然而你知道吗，扫罗王的悲剧就在于他一生跟撒母耳搞不清。在第二十八章的里面，我们看到的扫罗的一个最惨的最无聊，然后也最无知最荒谬的一个做法，就是他到隐多尔那里面去找那个女巫啊。而且那段圣经的记载你知道吗，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八章那段记载，事实上是整个圣经里面争议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那里面扫罗去找女巫，然后女巫在做法的时候，撒母耳的灵魂从地里上来，那么究竟这是神出于神呢，还是出于恶者呢？等等等等，一直都是争议不清的。有人说，哎呀，这个绝对是那个撒母耳，绝对不是真正撒母耳，是魔鬼假扮的。也有人说，哎，通过整个的情形看，就连那女巫都害怕，而且那个当时那个撒母耳还能宣告扫罗的结局，等等等等，那一定证明神在那个时候就用那个当时的情形，然后呢，让扫罗的结局就被宣告定成。多种的角度都有这种说法。坦白说，我今天也没有办法给你们答案，哎，因为越说的以为自己说的对，就可能说的不对。哎，所以我们尽可能不去说他究竟出于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有几个方面我们需要认定的。首先，扫罗去找女巫去过阴去交鬼是错的，是在律法当中明明是那个是不许可的。还有如果你坚称说当那个撒母耳的灵魂甚至让做法的女巫都感觉到惧怕，那也不能由此就支持说那个撒母耳就是真正的撒母耳。为什么呢？因为有大鬼可以治小鬼，你知道吗？就连行巫术者本身也惧怕他们所打交道的鬼魂。还有呢，即使那个表面上的撒母耳宣告了扫罗王的结局，事实上这里面也并不能代表那个扫罗就是神所差派的，那个撒母耳就是神所差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吗，即使是出于恶者， 恶者也不会对那些过阴和交鬼的人好，知道吗？所以如果大家听我这方面这样一说，你们基本上可以明白我是什么观点啊。所以我们从几个角度去分析结论，大家去自己去带出来啊。当然你们可以有自己的保留，我也可以有自己的保留。总之那个是引发争议的一段经文，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可以多去探讨啊。但是通常探讨一辈子也不会多结论啊，所以我们不要花精力在这儿复杂的问题上啊。但总之那件事是可悲的一件事，扫罗的结局在那一次定了。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31章我们就看到扫罗和约拿丹就暂时在基利波，同时那个山也叫基伯亚，在基利波山上就战死了啊。所以那个扫罗当时所带领的军队可以说全军覆没。后来扫罗和那个约拿丹他们的那个尸首就被那个腓力士人钉在国山城上，后来是基列亚比的人，还记得吗？基列亚比的人冒死啊，把那个尸首抢过来，哎，所以我们看到，基列亚比的人跟扫罗他们家，跟便雅悯人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啊，当然也包括了。扫罗王在世上的时候曾经救过基列亚比的人啊，他们之间有这样复杂的一些交往。所以扫罗的这个为人的情形呢大致就是如此啊。那么我们看看大卫王的这个王权还有他的执政啊。从撒母耳记上第16章然后一直到撒母耳记下，我们整个看大卫王这个英俊少年呢就开始登场了。从撒母耳记上第16章他开始登场。一直到撒母耳记下的最后一章整个记载都是他。还有在那个列王记上的头几章他也出现。直到他那个睡了归于他的列祖。我们看到大卫王的王权还有他的执政呢是圣经可以说最着笔墨的。可以说圣经着笔墨在两个王身上，一是大卫，另外就是所罗门了啊。但是所罗门呢，承受恩典的成分比较大一些，所以呢，比较多的炫耀多彩啊，很多奇异经历啊，这方面呢，集中描述大卫的笔墨比较集中。那么大卫被圣经的作者描述为他是耶西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儿子，而且在当时啊。在约西的家里面呢，耶西的家里面，最小的儿子是最被轻看和藐视，所以最小的儿子通常是干什么去呢？放羊去啊，所以呢，你就可以想象一个放羊的孩子，穿的可以说不说衣衫褴褛吧，但是起码那个都是小衣襟那个轻打扮，然后拿着杖，拿着杆，拿着水石机拳，是一个小野孩子的样子啊，哎，但是呢，大卫。给我们的形象总之比较清新，而且他容貌俊美，然后说话合宜，而且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他既有手上的功夫，而且还会什么呢？还会弹琴，还懂音乐，而且还会写诗，而且你知道这个人对大自然有非常敏感的感受，他在月夜星空之下，他看着天空就会说那个人算什么？哎，所以你看，大卫是一个有感受的人，他不是一个一般的一般一个放羊孩子啊。而且大卫呢，他的体魄肯定跟扫罗没法比，所以呢，当他要去打仗的时候，他穿扫罗的盔甲，穿上战袍就不合适。可是你知道，大卫却是一个从体魄上不能比，可是大卫却是一个有能的人，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讲。他在牧羊的过程当中有熊和狮子过来抢羊羔，他就过去又用杖击打，而且还抓住狮子的胡子把那个狮子给打死，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啊。那么从撒母耳记上第17章开始，我们就看到大卫开始建立功勋，当然在建立功勋之前，大卫就先行已经被引荐过，所以他事实上见扫罗的第一次是在什么情况下？是在扫罗被恶魔缠身然后不得释放的情形下， 大卫先被引荐，然后呢过去弹琴。可是呢，我们就相信什么样的情况呢？为什么会到第二次当他出现，他请缨要去打哥利亚的时候，后来那个扫罗再问他，你是谁家的孩子？你姓甚名谁？好像扫罗不认识他了。这其中可能经历了一小段时间，而且还有一种情形底下，就是扫罗应该是在恶魔缠身的情况下，他是意识不是不清楚的。同时也可能大卫毕竟处在青春期，有的时候青春期的孩子啊，过几天，哎，刚才还1.7米呢，过几天1.8米了，哎，有这种情形出现，你知道吗？所以在这种先后的这种情形底下，所以有两次见面的这样描述。然而呢，我们就看到从他打哥利亚建立功勋，产生了扫罗杀死千千，大卫开始杀死万万，他的麻烦就开始有了。当然我们看他开始赢得民间的注意，而且呢我们也看到扫罗王对他也有注意，甚至把自己的女儿米甲嫁给他。可是我们却看到扫罗的居心一开始就开始非常的不正当。为什么呢？当他要大卫说你想娶我的女儿，然后呢你去拿100个非利士男子羊皮啊，就是包皮啊，来，那么就意味着要有100个非利士的男子要被杀。这事实上跟大卫后来所犯的罪是同一个蓄意。大卫后来让那个乌利亚到最前线去，后来就果然战死嘛，跟扫罗这一次的情形的动机 motivation 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大卫我们看到，本来那个扫罗想置大卫于死地，可是呢大卫后来不单单拿出了100，后来又加上一倍，拿回来200非利士男子的羊皮。哎，哎，好的。所以看这个情形呢，我们就看到大卫走上这个中心舞台开始发光，他的麻烦就开始来。但是我们看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光彩的一面，就是大卫跟约拿丹之间那个友情是很耐人寻味的啊。而且呢，你知道大卫跟约拿丹之间那个友好的关系，到了大卫写那个宫歌的时候，大卫怎么说？大卫说：“我兄约拿丹呢、啊，我跟你之间的爱情胜过什么呢？甚至都胜过男子跟女子之间的爱情，就是他们俩确实非常心心相印，是知己之交啊。当然有些那个自由派的神学家，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不正当的一些揣测，说他们俩甚至有点那个那种不好的关系。我们说这是毫无依据啊，哎，但是呢，我们反过来说呢，大卫这样的话的表白是比较让人容易有点误解啊。但是呢，这种表白是一种强调性的，不应该引人想入非非啊。那么整个的情形呢，我们就看到，在大卫呢21章以后啊。到27章撒母耳记上，他始终是在一个漂泊被追捕的这么一个过程里。那么大卫在那段时间呢，可以说非常痛苦，他有的时候甚至要逃到非利士人当中，而且他还有一次还特别怎么样装疯。哎，你知道装疯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验呢。我每当看到大卫装疯那一段，我就想到那个水浒梁山那个宋江写了反诗以后，后来不是要那个要来抓他吗？抓他没有办法，他那时候才知道自己惹了大祸了。后来就坐在那个书上写的坐在猪粪里面，哎呀，什么都搞在脸上，然后在那儿装疯。但是被痛打之后，还是过不了那关，后来全招了啊。所以装疯是一个伪装，然后人格破裂，伪装自己人格破裂的一种表现，那个当事人呢，可以说是相当痛苦的。所以我们看大卫的整个过程，尤其他在旷野之间，哎，整个的历程相当的艰难。可是我们反过来要说，大家要注意到，大卫的灵敏光景，你知道在什么时期最好？ 在旷野漂流被追的过程当中，他的光景最好。你要注意哦，看他所写的很多好诗，事实上都是在旷野漂流时期所写的。而且呢，我在这里讲到他在旷野那个逃难、逃躲避追捕啊，我特别向你们推荐诗篇63篇，你就看到大卫在旷野当中漂流的时候，然后呢，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然而他夜间一想到神就怎样呢，就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啊。你看那个诗篇所写的，它里面的光景和它外在的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比，外面那么条件那么差，里面却非常满足。可这样的情形到他到了他可以一直睡觉睡到日头平息才起来的时候，我很难想象那个时候他还有什么诗句出来。所以他的好诗很多时候都是在最苦难的时候出来的。所以我相信王院长有一课是讲诗篇，他如果讲诗篇一定会告诉你们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要注意啊。所以有的时候苦难不是件坏事，有时候安逸不是件好事啊。那么在那个大卫就在那段时期啊，特别是那个在那个亚希米勒有一个祭司的儿子叫亚比亚他啊，跟随他以后，特别是撒母耳记上第23章的里面就讲到亚比亚他这个祭司的儿子跟随他以后，可以说大卫在那段时间里面灵命光景进到一个相当高的地步，因为他的身边有祭司，所以呢，大卫常常通过他的祭司来求问，寻求神的意旨意。而且那段时间呢，我们也相信在那个亚比亚他的那个他的身上带有着，就是至今都没有办法完全解明的一个属于圣经的一个奥秘，就是亚比亚他带着乌灵和土灵。然而乌灵和土灵今天究竟它是什么，无人能绝对说得清楚，大概它可能是两块特别的石头，然后呢，它的决断是是和非，正和反，也就是用这种方式，因为以色列人他有的时候要靠神亲自说话，有的时候他们也制签，也抓阄摸阄，这种用这种方式来知道神的旨意，你知道吗？所以呢，祭司身上带这个，所以亚比亚他在一定程度上相当大的帮助他明白神的旨意，所以那段时间他的灵命可以说非常的高。那么到了后来，我们看25章，撒母耳去世，然后撒母耳记上的结尾，扫罗和约拿丹战死，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就看到大卫呢有在希伯伦有做王，在希伯伦做王有7年的时间，然后在那个耶路撒冷做王有33年的时间。而他在做王的时候很有意思的是，有一个情形我们要介绍给大家，就是当大卫做王的时候，你知道大卫事实上所争取的拥护他的对象主要在哪个支派？很简单了，你知道吗？犹大支派，其他11个支派还都是支持哪一家？支持扫罗家。所以尽管扫罗和约拿丹死了以后，你知道后来扫罗的儿子就是伊斯波设就紧接着做王，当然后来伊斯波设很快就结束了他的统治。所以在那个大卫做王的同时，曾经有一段时期是跟伊斯波设扫罗的儿子那个同时重叠的，而他呢并没有完全争得所有以色列众支派的拥护。所以后来大卫事实上就靠着耶和华神与他的同在，包括他的果敢，来迎娶整个以色列各支派的这个拥护的。而且大卫后来在选国都的这个方面，你知道吗？他别具他的特别的那个领受和思想。你看他事实上他在希伯伦已经做王7年，而希伯伦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希伯伦是大卫支派像那个加勒攻下的地方，加勒老早以前在约书亚记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要那块地方，为什么？因为早些年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探地的时候去过那地方，那地方肥沃， 而且加勒事实上更有一个心机，是我们大家很难想象的。你知道他非常爱慕什么呢？爱慕美帝，就是因为他特别爱慕西布伦那个地方，过去是以色列之祖亚伯拉罕生活过的地方，而也是埋身之处，你知道吗？所以如果在那个地方得到了，就意味着什么？哎，你想人们都会去那个地方，人们都会看重那个地方。但是后来大卫在那里做王了七年之后，为什么把国度后来选在耶路撒冷？而那时候的耶路撒冷虽然划地是划在便雅悯支派手中，可实际上在谁手中？在耶布斯人手中。在耶布斯人手中，后来耶布斯人就嘲笑大卫说，你们根本就攻不上来的。哎，你们都是有一些残疾人，你看那个经文的原文的描述啊，说他们是残疾人。后来大卫攻下来，所以耶路撒冷被攻下来之后，耶路撒冷，这个城市有西安的要塞，非常难攻。另外攻下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属于众支派中间的一个中间地带。当选了这个地方做国都，是众支派都没有意见的。首先，便雅悯人没话说，为什么呢？这个地方是给你们的，可是你们拿不到，而且那么多年，包括第一个王都已经去世了，已经战死了，这个地方你们还拿不到，那么人家拿到了，顺理成章的。所以这个地方是属于中间无争议地带，所以这个地方的中性有它这有中间性。这个地方做国都是最理想。那么当然耶路撒冷它也有一个神圣的拣选性在里面，预示的将来这是一个和平之地，而且为未来新耶路撒冷将来的地位做地上的准备，你知道吗？哎，所以它一步一步的都非常的有意思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撒母耳记下，尤其是六章到八章，我们就看到呢，这一段是最集中的啊，大卫最辉煌的时期，而且尤其是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就看到呢，那里面神就跟大卫立了著名的大卫之约。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像创世纪第十二章和第十五章，都分别都有什么？亚伯拉罕之约。然而这里是著名的大卫之约，而且这个大卫之约啊，跟亚伯拉罕之约你知道吗？是承前启后，所以等一下呢有专门的内容会告诉大家大卫之约的内容，所以我在这先不多讲。但是整个来讲，我们会看到大卫他的执政后来的情形，我们就看到他让我们觉得遗憾的，就是他堕入最终，然后一直到他晚年，他的人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他的王室他的王宫里充满了不太平。所以在罪和罪的惩治的一个内容当中，我们会做笔墨来讲。所以到了他的晚年，我们看他已经是心力交瘁。我们看到不同的情形是，你看雅各啊，雅各他的情形是年轻的时候，他就自私，然后为自己抓，然后到了年老的时候灵命到高峰，然后呢在床上扶着杖头敬拜神。可是大卫可惜的地方是，他年轻的时候特别的旺盛，而且亲近神，到他年老人生的下半段心力交瘁。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大卫不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里面讲他是个牧人吗？而且他是从狮子和熊口中抢下羊羔来。可是到了，如果大家读那个到了后来撒母耳记下第二十四章十四节和十七节那里面，我们就看到当他因为数点人数，而后来耶和华神用几个方面的那个重灾来由他选，他其中选什么？选让瘟疫流行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因为他有好的一面了，他的好的一面是我宁可把我自己交在神手里。但是最终的情形你要知道，不是你被瘟疫所杀，是你的百姓。所以那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在他的眼中，那些羊似乎是该为他而死的，你知道吗？ 所以很可惜，很可怜。所以从整个的光景当中，我们虽然看到大卫是个牧者，然后大卫是个受膏者，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事实上从撒母耳记里面明显的告诉我们，神在人间找不到最理想的受膏者，所以人间的受膏者只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天上受膏者的预表，但不能够在所有的方面都做预表啊。所以我们从这些方面呢，我们就看到事实上撒母耳记上下呢就在给我们隐约的提出一个盼望，就圣经里面的人和那段历史都在期盼着一个真正的受膏者基督的到来啊。我们呢下面呢就来看一下那个撒母耳记里面的这些神学问题啊，这些神学问题。我们神学问题呢，我们看几个方面。首先呢，第一个是早期的君主政治，还有呢与大卫的王朝。我们就来稍稍做点分析啊。我们看呢事实上君主制度呢是撒母耳记的主要信息所在。撒母耳记上下谈的就是君主制度啊，发生了，产生了，而且呢，撒母耳本人呢，还是把君主制度的带入以色列生活当中的一个引入者。只不过呢，第一个君王是失败的，而第二个君王是成功的而已。那么在那个情形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在整个的情况底下啊。大家呢可以稍微留意，你们在读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很有意思，就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在读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节那里面，当你读哈拿蒙神的恩眷，然后后来他如同玛利亚一样都唱出诗歌来，所以通常你知道吗，读神学的人会把哈拿之歌和玛利亚的尊主颂放在一起来比较的，会发觉他们俩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当然我们绝对不认为是玛利亚超了哈拿啊，因为两个人领受不同的。我们只能说两个属灵的妇女从他们的经历和体验当中对神有特别的那个尊崇和爱戴。所以呢这两首诗啊都特别的奇妙，而且伟大，而且优美。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在哈拿之歌里面，在二章第十节那里面就出现什么了呢？就出现了这样的话，说啊，耶和华将力量赐给所立的王，然后高举受膏者的脚。你注意到这里出现什么了？而那个时候有王吗？所以那里面王指是谁？指的大卫，你知道吗？然后呢，如果大家看撒母耳记下22章第5节，那里面大卫自己也有一个颂歌，是大卫颂歌。大卫写的歌是怎么写的呢？他说，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然后呢，他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谁呢？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你看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这里面的情况就是从头至尾，这里面在向我们交代一个事实。交代什么事实呢？君主制度是出于神。而且尽管呢，我们不断的在强调说以色列人要君主制度反映了他们的罪和他们的要求，他们对神的不相信，不能期待，还有对外邦看齐等等的一些软弱之处。但是同时还要看到另外一个积极的势头，就是神在同时有积极的预备的一面，让他们知道在君主制度当中的好的一面，光明的一面，就是神为以色列家预备受膏者。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这里面呢就在强调着君主制度在以色列家身上所有的那个必然反应。 这个反应呢，就是神并非不容许君主制度，乃是呢要在君主制度当中有什么呢？有介入，还有参与，他又有干预。这个干预的渠道就是借着什么呢？借着先知的话。而且这个干预的手段呢，手法呢，就借着如果你要是不听王不听命的话，神就会从高天降下什么来呢？降下来管教、惩治，还有报应。
可是撒母耳亲口告诉老百姓说，神耶和华神不希望你们立王，警告他们，如果你们选了王，你们的儿女就做奴隶，钱财被拿去。所以先知已经很明显的显明说，这不是你的心。
你要知道，这是两方面的。我们看这方面的真理呢，立王的真理上啊，一定要看它的两面。从一般的经验上来讲，就像你说的，撒母耳已经明明写出来了，而且神在那个时候，在那一段，你看到没有？撒母耳去求神，神就告诉他了，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哎，所以神看出那个背后以色列百姓的动机了。然后当神指出在君王统治底下的以色列百姓里面要遭受的那个情形，就是什么呢？一般的经验。作为这种一般经验，你知道吗？这是以色列家如果有君主政治的话，这是难免的。你们要想有君王一代接一代的来统治你们，你们所有的情形就是上税，然后呢那个苛捐杂税啊，要受统治啊，要有各方面不自由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反过来，我们还要看另外一面，就是神在君主制度当中有另外方面的意图和预备。
神是不得已的，他们被迫要这样做，让这个制度里面真实。
我们在其中呢，或许在措辞方面呢，应该用比较中性的词来加以形容。我们不能用神如何不得已，因为在神没有不得已的事儿。我们只能说呢，神他的超越和他的伟大啊，不会被人的那个蛮横无理和琐碎要求所左右和局限。因为你知道吗？他容许以色列百姓有一个人间的这个君主制度的这个经验，但是君主制度的经验基本身，如果在他所拣选的受膏者和君王的这个掌管底下和运用底下，他。在同时，这个经验的同时，你知道吗？它可以是好的经验，就是它预示着后来真正受膏者的将来的永恒的统治。但是如果那个君王是不好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地上君王的反面的经验了，就是你们的儿女要受苦了。所以我们要这样看。不要单纯的那个说不得已，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圣经当中啊，都有它矛盾和统一、互相协调矛盾的一面。你看那个，
有没有哪一派是支持你的看法？
我不用支持，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呢，圣经它是这样，它是这样比较，它有的时候呢，它的经文是提出一面，又用另外的经文呢来作为它的统一。比如说像那个像圣经里面提出，像撒母耳记里面就出现了创世纪里面常常出现的字眼，叫我后悔了。姊妹，我就用这句话来提示你，下面我就不说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神说我后悔这个情形里面，就跟你所说那个不得已的某种情形的表达是一样的。但是本身呢，神并不用不得已，不会被不得已或者后悔本身来局限，所以大家呢都可以知道这种情形。所以呢，你看《哈拿之歌》里面所提的这个受膏者，还有大卫所称颂的这个大卫家的王，被神所恩待，到底的这种情形，都有着非常荣耀和乐观的一个预示。所以这里面的情形就在于什么呢？这个乐观的结果，将来有一天实际的成就，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神干预的程度和地上的君王配合的程度。如果地上的君王配合了，就像我们上节课所说了，神怎么样呢？ 神就愿意为以色列家做什么呢？做以色列家的战士。所以讲到下一面呢，你就会碰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情形，那就是以色列家如果遵守与神所立的约，不违背先知的话，神就会让外邦的那个敌人被交于以色列人的手中，被交于王的手中。所以像这样的表达啊，我们说可以说呢是比比皆是的。还有呢另外的情形啊，大家如果注意看呢，你看那个撒母耳记下第23章1到7节，那里面更提什么呢？提那里大卫的那个被高的那个神圣性提升到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他里面特别用一个称呼来提，说是被雅各的神所高。你知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每一次在读这些名字这些命名的时候啊，都不要轻易忽略它。当提到某个神的名字，特别以色列的神，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都在强调他的传承性，而且追溯他的根源性，再强调那个本源。而且当强调雅各神所高的时候，就在强调雅各是以色列12支派的神嘛，就意味着12支派要听大卫的掌管，哎，在强调这种权威。所以这里面呢，事实上不外乎传递一个清楚的表达信息，就是以色列人当中可以有王啊，可以有王。那么尽管有人可能认为是不得已的情况下产生的，但不管怎样，现在有王了，有王了怎样了呢？可是在这里整个的王国历史当中所蕴含的一个中心的一个精髓的精神是教训，是那个主权在神的手中，却不完全在王的手中。哎，王呢，其关键就在于要不要使自己成为一个被祝福的焦点。所以呢，在这里啊，一般深度读经的人，有些研究圣经的一些专家们就告诉我们，事实上撒母耳记的作者是一个有着严格强烈的生命记主义和生命记神学的背景的这么一个作者。所以生命记神学和生命记教条、生命记教义、生命记背景的作者的撒母耳记的作者能带出一个什么样的神学观呢？那就是如果以色列的君王到百姓在这个王国时期已经开始了，已经是毕竟是个新历史阶段了，但他们只要听神的话，守神的约，那么祝福就会临到以色列家。所以在这个方面啊，也就会引发下面一系列的光景，那就是很多人在读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你在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发现，就是撒母耳记上下啊，严格上来讲是在讲王国的历史，按理说打仗征战应该成为主要的内容，可是偏偏当讲到大卫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太多讲战争的细节，反而比较多的讲什么呢？不太强调大卫的军事才能，可是大卫的确非常有军事才能，可是不太强调什么呢？强调做王的模范，就是道德风范、灵性风范，强调模范，还有强调约的神圣性，就是大卫之约的神圣性，还有强调这个王朝建立的这个稳固性，还有百姓和王有没有守约，依次的你看着都在强调这些东西，似乎啊，作者有意的在向我们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路呢？那就是只要你们守好约，征战取胜的问题不是你们的事儿，也不是你们刻意要太花精力的事儿，因为征战的胜利在哪里呢？征战的胜利是在神那里。所以从这里面呢，事实上都在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中心信息呢？就是耶和华为主导，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比如说像那个像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里面当讲到跟非利士人打仗，那里面神就说了，说你可以上去，然后怎么表达呢，说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可是到了第七章到了第五章二十四节，前面是五章十九节，然后到了五章二十四节，那里面神就说了，说我已经在前头帮你们先攻打非利士的军队了。而且呢大家还注意到那些那个我这个那个有一段圣经是我自己的主任牧师陈仲辉牧师特别喜欢的，就是那段记载说在攻打敌人的时候有一个迹象，就是你们听到桑树上有脚步声。对不起，你知道像这样的经文啊，都在强调着神的主导。还有像那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一节还有十一节，那里面都在强调什么呢？强调神使大卫的国和他的统治平安，然后呢不被四围的敌人所扰乱。都没有在强调大卫怎么努力争取到使国家怎么平安强盛，都在强调神的这方面的介入。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讲呢，就可以看出在撒母耳记上下里面始终在强调着大卫王朝的这个稳固性取决于神的庇佑啊。对不起，我们下面的问题呢，就是先知和先知群体与耶和华的灵了。我们可以把这个稍稍开掉了。嗯，哎，好的，嗯，好的。
从摩西时代一直到撒母耳时代，那都是神界的先知，因为摩西是先知，神界的先知来把他的意思来昭示他的百姓。
嗯。
那在这种有一个实际上有一个顺服权柄的原则底下，
嗯，
那你会看到以色列没有出很大的乱。
嗯。
可是到了君王制以后，我们知道后来的王国历史，以色列很快分为两半，然后北王没有一个是好王，南王也出了几个好王，所以就是说当人不是就君王抓到权力以后他就会腐败嘛，
嗯，
因为他已经违反了这个原则，就是说圣灵来神的意思来神国王权的原则是来听神的声音，借着先知来传达神的意思让百姓顺服，所以王国制基本精神已经违反了这个精神，而是由人来统治他的百姓，因为如果说人不听神的话，百姓还是要听这个王的话，可在先知制度底下就没有这种威胁，也没有这种奴役制度，其实我们可以由后来历史发展来看，就是说以色列没有出过一个好王，
所以你的结论呢？
我没有什么结论呢，我就是说君王制度并不是神的心意，因为以前借先知来说话的时候，整个以色列的情况还比较好。
不，我们不能说君王制度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只能用另外的话来说，怎样的君王制度可以符合神的心意，明白吧？哎，我们不能说君王制度不是神的心意，因为神比我们全知，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对未来的历史都全知道。你要说人间的制度和人间的经验本身，没有哪个是他真喜欢的，因为根本不走出伊甸乐园才是他真正喜欢的，是不是？哎，
关键的问题是，请你回答说，君王、先知有什么差别？
君王的先和先知之间的差别，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哎，那我们可以在以后的课程当中提。
王国制嘛，先知圣灵神之间来管理。所以其实王国制跟以往的制度的最大差别在于是说让君
不，这些需要厘清，因为先知制也不是胡乱干预君王政体的，是在发生紊乱的情形底下，神才介入的。所以我们今后的课程当中会提到，尤其在王国期间会产生，以后的内容会出现像拿单去找大卫啊，像有些罪发生的时候才会有先知介入，好吗？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